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最有才华澳洲国籍申请人有望简化入籍条件。大流行病拨款将使澳洲经济面临挑战。无人机空袭受害者家属再次呼吁美国调查此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昨天记录了1127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两人死亡，较前几日大幅下降。但这是否意味着新州疫情或将开始趋于稳定？官方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也是两周以来的最低日增病例数。来自新州卫生部的杰瑞米·麦克阿努蒂博士表示，如要证明新州 Delta 疫情已达到峰值，仍需更多数据支持。我们刚刚度过一个周末，而周末时间的新冠检测人数往往不高。除此之外，上周末的高温天气也是影响人们是否愿意检测的因素。所以疫情是否开始趋于稳定，还需等待数日后才能知道。但在过去，我们就经历过三天稳定之后反弹的情况，所以我们仍要保持警惕。截止到今天，也就是9月15号，五个年满16周岁以上的新州人中有四个很可能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到周二，也就是9月14号为止，该州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口中 79.5% 的人已经主动响应要求接种了一剂疫苗， 47.5% 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在新州政府出台的解封规划图里，当该州疫苗接种率达到 70% 的时候，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将可以解封。当接种率达到 80% 时，政府出台的政策将有更大的变化，包括跨国旅行和大型活动。在发现又一名火车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后，维州边远地区的火车大部分已经停运。那是人们期待着他们所在的州出台解封细节时发生的。原定的解封日为本周日，即9月19号。在第七个火车员工被测出新冠阳性后，今天长途汽车将继续代替主要的 V-Line 火车进行运营和服务。近300个一线员工将继续隔离。在记录了22例本地新增病例后，首都领地将延长其疫情封锁一个月，至10月15号。其中14例均找到感染源，二人在整个感染期间处于隔离状态。首席部长巴尔也对当地持续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在感染期间于社区内活动的病例数深表关注。他说，邻近的新州 Yass Valley 市政府地区重回封锁也是他做出延长封锁决定的参考因素之一。
We have an objective.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没有任何确诊的患者在感染期间于社区内活动。而从达到这个绩效的目标角度来看，今天不是一个好日子。我们之前曾经经历过许多比今天更好的日子，所以挑战依然存在。首都领地当前的疫情管制将于两周内重新审核。移民局将为最有才华的澳大利亚国籍申请人简化入籍条件，以便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新西兰出生的橄榄球 Wallabies 队球星夸德库伯将是新政策实施的受益人之一。根据新政策，被认为最有才华的签证持有人将在满足入籍居住条件方面享有更大的灵活性。新政府将要求申请人在申请入籍前的四年内已于澳大利亚居住了至少480天，包括前一年的120天。 移民部长霍克表示，体育明星、音乐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将因此获益，其中就包括摇滚乐队 AC/DC 创始成员之一、苏格兰出身的吉他手安格斯·杨。
Everyone knows him. Most people think of him as Australian, and he's still waiting.
很多人都知道他，而且都认为他就是澳大利亚人。实际上，他正在等待入籍申请获批。还有夸德·库珀这样为澳大利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我们将给予他们在居住条件方面的特别考量，加快他们入籍申请的速度。这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来说也是大有好处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称，高数字的政府债务和澳洲储备银行操纵货币政策的有限范围将成为未来管理澳洲经济的挑战。然而 OECD 在其最近对澳洲的经济调查中声明，由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联合发放的大流行病拨款是迅速而恰当的，一些区域被标记要有所提高。 OECD 说应该对澳洲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仔细审核。一位在上月美国的无人机空袭时失去了十个家庭成员的喀布尔居民再次呼吁美国调查这一事件。伊姆·阿曼迪声称他的家人都是无辜的，但却在8月29号美国的无人机空袭时被误杀。美国的目标是袭击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国自杀式恐怖袭击组织。他说他的家人实际上都是美国组织机构的雇员，他们都计划以各种签证移民到美国。是的，你更清楚我该如何对美国说呢？在我告诉你关于在我家造成的这个悲剧前，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无辜的，但他们在这儿被击中，被误杀。现在我想要美国面对他们的问题，接受他们在这儿犯下的错误。当阿曼迪先生的弟弟罗曼死于无人机空袭时，他已经递交在美国定居的申请。五角大楼发言人称，实地调查是不太可能的。新西兰昨天记录了15例本地新增病例，全部来自奥克兰地区。所有新确诊患者都是当地之前已知病例的家庭接触者。相比前一天33个的新增病例，这也坚定了卫生官员相信新西兰能够彻底走出 Delta 疫情的信心。对本月晚些时候即将举行的一场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会议，中国予以了批评。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将于9月24号前往华盛顿与拜登总统会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说，这次会议将显示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政府不支持形成狭隘的排他性的区域集团。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和平力量，是区域繁荣和发展的福音。有关国家应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心态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尊重本地区的民心，为促进本地区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多做努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制定出英国政府秋冬季应对新冠疫情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为该国数百万人口接种疫苗强化针。约翰逊警告说，新冠病毒的风险依然存在，严厉的封锁只会作为最后的手段加以使用。他说，预计会出现新冠感染病例和死亡，一些应对措施将被搁置，直到需要时再采用。
We do not see the need now to proceed, for instance.
我们将保留进一步的措施作为计划 B。例如，我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进行强制认证，但我们将继续与许多正在为该计划做准备的企业合作。我们还将保持开放的选择，像其他地方那样强制要求戴口罩，或者再次建议人们在家工作。这给我们信心，不必再回到过去的封锁状态。欧盟表示，27国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不会为绿色转型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欧盟委员会承诺，随着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将保证整个社会平等的分享负担。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问题的副主席弗朗斯·迪莫尔曼斯警告说，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代价要高得多，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The second trap, to avoid is
要避免的第二个陷阱是一直在谈论转型的成本，而避开了不谈不转型的成本。不过度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只要看看洪水，只要看看野火等等，特别是在人类方面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孩子将因为水和食物最终爆发战争。全球对天然气的需求激增，使得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飙升，而欧盟正在推动迅速淘汰煤炭，并开始可持续能源。这是60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太空旅行。在没有专业宇航员的陪同下，一艘火箭将载着四名乘客进入轨道运行。美国商企航天企业 SpaceX 的第一个私人定制旅行，称为 Inspiration 4， 将由38岁的企业家贾里德·埃萨克曼带头。他支付了整个三天的太空旅行费用。他们将驾驶着一个全自动的龙形太空船。起飞时间定于今天，也就是9月15号，地点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肯尼迪太空中心。这一行四人将在海拔高于国际太空站100英里的位置起飞。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今天早上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32美元，1.031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14人民币、5.694港币和20.254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